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4年12月18号。近期有一篇自媒体文章在墙内墙外都火了，叫做一股暴跌潮正在席卷中国。这里说的暴跌并不是指楼市暴跌，也不是股市暴跌，也不是工资暴跌，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大城市的商铺租金暴跌。这个商铺租金它是和店面的营业额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旺铺就是人流量大营业额高的店面嘛，那相应它的租金也会高。那租金暴跌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意味着城市消费力的萎缩嘛，更准确的说是城市中小型零售商、中小型批发商和一些服务业者他们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当然每一个行业都有其特定的周期啊，并不会说这些中小型零售商和服务业者生意一难做了，第二天就反映到商铺租金上了。通常业者和房东所签订的租约是有一定期限的，短则半年，通常一年，也有两三年的，在租约期内租金是不会变化的。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段上，商铺租金会迎来塌方式的下跌。年底就是这样特殊的时间段，因为有大量商铺的租约集中到年底到期。如果有很多承租户表示我不想续约了，或者要求房东给他降租金才续约，那商铺租赁市场就会迎来租金比较大幅度的波动。而这篇热传的自媒体文章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其实呢，这是中国的中小型零售商、批发商和服务业者所迎来的第二波冲击了。第一波冲击是在年底之前，就有一批开店的经营不下去了，就趁着租约陆陆续续到期就收摊结业了。还有一些呢，是哪怕租约不到期，但是开一天店就多亏一天，所以哪怕他房租已经提前预付出去了，也提前关门止损啊。因此在年底之前就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商铺空置出来了，这就给了另外一些商家提供了溢价的筹码。他们年底租约到期的时候就可以去要挟房东，明年得给我降租，如果你不降的话，你隔壁那家商铺已经空出来几个月了，你不给便宜的，那家房东愿意给便宜的。比如文章作者就举了个例子，自己楼下小区有一家按摩店，原本月租呢是15000块钱人民币，年底这个按摩店的店主就和房东协商降租金，房东就不同意，结果店主就换到了隔壁一家空置了两个月的店面啊。那家店原来是一家美容店啊，也就是经济学者傅鹏数据采样的对象。中国的美容店在2024年经历了关门潮，杭州上半年就有500家美容店转让，那这就是女人和女人背后的男人们没钱了的表现。美容店呢，通常在装修上的投入会比较高。那这篇网文作者说的，按摩店搬到了美容店，什么都不用改，直接拎包又可以重新开业了。而那家美容店的房东几个月之前也是同样的牛皮哄哄的心态，原本月租金是20000元啊，这个美容店的经营者呢，也要求房东降房租。那房东就顶着不降啊，说我这是旺铺，凭什么降价啊？你不租有人租。结果这个美容店的店主实在干不下去了，干脆关门止损，装修的投资也扔了。结果这个店面空了两个月，房东就傻眼了，真的没人租啊，房东就扛不住了，结果就被那家按摩店店主捡了个漏啊，月租8000元，由20000降到8000，他也咬牙认了。这都不是腰斩了，基本上都是膝盖斩了。为什么房东要含泪降价呢？马上就会说到，结果被按摩店老板捡了个漏。原来按摩店的那家房东估计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他这个铺面如果也空了几个月租不出去，很可能最后也只能接受含泪息斩的结局。房东之所以含泪认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买这个物业有贷款，租客喊着要降价，可是房东向银行还的那个月供是不降的，物业费也是不降的。当物业空置时间越长，当然他的资金压力就越大嘛。到最后啊，只要这个租金能够维持每个月还银行的月供加物业费，这些基本支出就可以含泪，这是房东的底线。这个情况其实是反映出了萧条当中的风险传导链，就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租客相当于是和尚，他生意做不下去可以及时止损跑路啊，他 灵活性比较高，而房东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庙了，他就不那么容易跑路，他的流动性就不高了。而房东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含泪止损，最后跑不了的那个庙是谁呢？是银行。这就相当于是小锅落大锅，最后那一落锅全都给银行了，银行是最后跑不了的那个庙，它是最后风险的承担者。这其实就反映出了之前很少人谈到的一个领域，就是在中国个人和企业以商租为目的的购房贷款。那么现在由于这个商铺租金下降啊，城市消费萎缩，这部分贷款面临着断供烂尾的危险。之所以之前比较少有人提到它呢，那是由于以商租为目的的购房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当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贷款的规模通常是以存量贷款的余额来体现的，所以在中国这些个人和企业的商租贷款它的余额有多少，我今天查了一圈啊，没有查到全行业的数字，这部分贷款的不良率我也没有查到，估计呢它只占购房贷款总额当中的一小部分。中国人的购房贷款绝对主体啊还是居民个人购房贷款，但是哪怕这些商租为目的的购房贷款只占一小部分，可是在一个复杂的经济体中，它仍然有可能成为导致整个系统变化的催化剂。这是巨型交易系统所带来的问题，一个很次要参数的变化都有可能造成最后结果的改变。也正因为它次要，在造成很严重的破坏之前都不会被人注意到。从根本上讲，什么都有可能成为危险的原因是在于中国的银行体系是跑不了的庙，它在承受来自于各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整个系统的脆弱性增加了。就像那个气球被越吹越胀，那气球皮就变得越来越薄，多吹一口气有可能让它爆掉，挤一下有可能让它爆掉，怎么样受力不均有可能让它爆掉，温度升高一下有可能让它爆掉，弹一下扎一下都可能让它爆掉，有一万种不同的方法让它爆掉。可是这个气球如果没有被吹胀，那所有这些问题都不会发生。现在中国银行体系所承担的坏账压力啊，就是来自于借款人没有办法如约还款嘛。借款人既包括了地方政府，也包括了企业和个人，也包括了各种动机。单说个人住房贷款这一部分，2024年6月份中共央行的数据，它是占到了全部人民币贷款总额的 15.06%。 你一听才 15% 出头，好像比例不是很高，风险不是很大，但问题是它分布不均匀，在某一些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占的比例可能高过三分之一。那大家可能会经常看到各种雷的说法啊，一会儿说地方债是个雷，一会儿说烂尾楼是个雷，一会儿又说别的事儿是个雷，那到底哪个雷风险比较大呢？那今天我们就从银行的痛苦指数上把各个雷由大到小排个序，那么大家对于目前的局势，对于中国的金融风险就比较有数了。最大的一个雷是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这个债务的总规模保守说是在100万亿元人民币之上，那其中银行贷款占到了这部分债务的一半以上，是给银行埋下了至少50万亿元这样一个雷，是最大个的一个。个人住房贷款今年6月份的余额是 37.97 万亿元，接近40万亿元，是第二大个的雷。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余额是大约在16万亿元至17万亿元之间，是第三大的雷。第四个雷是烂尾楼，它是包括在个人购房贷款里面，总的资金规模当然就没有那么大，但是它却是这些雷当中最容易爆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买了烂尾楼的这些业主们，他们压力超级大，他们得交两份钱，一边得交自己现在住着房子的房租，另外一边还得给那个烂尾楼继续还银行贷款的月供呢。可是那个楼都一直没建起来，他没法搬进去，所以他们遭遇最大的不公，有最大的愤懑，而且呢也最绝望，他们随时都有可能给银行断供。那么这部分烂尾楼的个人房贷占到了房贷总额的比例是多少呢？从资金规模上讲并不大，上海易居研究院做了个测算，截止到2022年上半年，这部分购房贷款是占到了个人房贷余额的 1.7%， 也就是9000亿元左右。2023年呢是迎来了一波烂尾楼的高潮，那截止到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比较高的估算呢认为是占到了个人房贷余额的 3%， 也就是 1.1 万亿元左右。 而今天所讲的，由于商铺租金暴跌，造成了购买商业地产的业主去给银行断供，这种风险呢，是所有雷当中最小的一个啊。这部分资金的比例呢，也是相对最小的。所以我们把前面所讲的各个雷大小排一个序，最大的一个雷 number one 是地方政府隐形债务 ，number two 是个人房贷 ，number three 是开发商贷款，第四位的是烂尾楼，最后是商业房产。看图说话，这么一瞧，大家就该清楚了，也该理解政府拆雷的优先次序了。最紧急最紧迫的任务，那肯定是给地方政府化债，这是 number one 的任务。排名第二的就是稳楼市，得同时稳住房奴和开发商两头。第三重要的就是烂尾楼的保交楼。至于第四五六勾宽 K 重要性的呢，那就爱谁谁了，其实政府就顾不过来了。但是中国的国情是，问题最有可能出的就是在政府顾不过来的那些领域，最后造成塌方的那个窟窿很有可能就是拆东墙补西墙造成的，比如我们今天讲的商业地产的租金暴跌就是这种可能性之一。有一家叫做万德资讯的机构列举了中国32个城市2024年与2021年相比商铺租金下跌的情况，四个一线大城市的跌幅都在 10% 以上，上海的商铺租金跌幅居然高达了 24.1%，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上海的市民消费萎缩的有多么厉害。深圳的跌幅是 16.2%， 在32个城市里面有24个城市的商铺租金跌幅都在 10% 以上，只有南通、无锡和徐州这三个城市的商铺租金2024年有上涨。而且这种下跌还是全行业不分各个细分市场的下跌，既有各类商城的那种批发性商铺的租金下跌，也有底圈商铺的租金下跌。所谓底圈就是底层商圈，它通常是指社区商圈，什么便利店啊、社区超市啊、社区服务这一类，它是实体商业当中最不可被替代的部分，可是连他们都关门了。所以这就不仅仅是什么实体商圈内部各部分比例调整的问题，它也不仅仅是电商对实体商圈冲击的问题，它真的就是反映中国大城市消费力急剧萎缩的表现，尤其关注上海和深圳。所以这个商铺租金下跌的问题，它反映出的是一个远为整体、远为系统性的问题。在今天所讲的这篇自媒体文章当中啊，除了列举中国的大城市，还专门举了香港的例子。香港也在经历同样的情况。香港铜锣湾罗素街有一个商铺，2008年以月租58万港元的天价租了出去。2012年这个旺铺又被奢侈品牌手表浪琴给抢租过去了，月租金达到了230万港元，是天价之上的天价。结果到了今年啊，浪琴就浪不下去了，终于是撑不下去这个天价铺面了，脱手了。这家商铺被一家手机配件店给转租下来，月租金降到了多少呢？13万港元，是那个230万天价的 6% 左右啊，跌了 94%， 比起2008年的租金水平呢，也下跌了大约 78%。香港终于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了。香港旺铺租金的暴跌其实是揭示出了另外一个误区，也是早先所热传的经济学家傅鹏演讲当中的一个误区。在上海汇丰银行的客户活动当中，有人现场向经济学家傅鹏提问，说在艰难岁月当中，我们做商业的应该怎么做呢？傅鹏的建议是放弃中间，瞄准两头，就是你们忘记中产阶级吧，要不然就把你的客户瞄准到最有钱的那部分人，他们受经济寒冬的影响比较小，他们的消费习惯不太容易改变，要么呢，你就去瞄准社会底层，做大排档，什么龙江猪脚饭嘎嘎香啊，预制菜也不错。大约去年这个时候，我也做过一系列经济寒冬话题的节目啊，也是相近的看法。确实富人呢，从全球范围来讲，他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比较小，经济差了，他们也不至于改变消费习惯。你一年挣100万和一年挣80万，收入减少 20%， 但是你80万也足以 cover 你所有的消费嘛，不会改变你衣食住行的习惯。但是你一年收入10万变成挣8万，可能就相当紧巴了，很多消费就得压缩了。如果你是中产阶级里的下沉阶层，你原来一年收入5万，减少 20% 就变成4万了，那你很可能连房租都交不上了，那就惨了，你就得搬到更远更小更破的房子里去了。但是今年啊，我这个看法就有改变了。如果你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经济不景气了， 你把你的目标客户锁定到富人阶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在中国就不行，在香港也不太行。可是香港不是富人扎堆的地方吗？为什么不太行呢？为什么反映出来今年的香港奢侈品销售也遇挫了呢？那是因为香港和大陆同化以后，它的安全性也下降了。香港的高净值人群是集中在金融、贸易和地产这些领域，由于中资过去几十年对香港渗透的加深，香港富人们他们在人际关系、资本关系上都和大陆紧密相连，所以大陆那边的风吹草动，不管是权贵斗争还是习近平针对行业的什么锤爆，他们都受到波及，他们是拔出萝卜被带出的那个泥。要说反送中啊，香港富人群体有最强的动机，可是他们不敢说话。香港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富人是首先不安全的。小粉红和祖国是片刻不可分割，但是富人们只是嘴上不可分割，身体上巴不得分割。富人们的优势呢是办法多、润法多，虽然不景气也不安全了，这是指香港了，但富人们却可以选择跑路。最新有一份报告说，香港有 12% 的奢侈品消费者计划来年减少消费。什么意思？就是香港的富人跑得太多了，剩下的就是不那么富的一些人了，他们要买奢侈品就要在乎价格了。那这就和之前亲中媒体报道的不一样了。亲中媒体报道说，香港核心商圈啊，由于租金大跌，爱马仕他们又回来抄底了，好像这个商铺租金大跌还是好事了，爱马仕他们又回来开新的店了。那实际反映出的情况和他们的报道就不一样了。这样看来，在零售整体下滑的情况下，香港的奢侈品行业还是没有办法一直坚挺的。有可能啊，过程中个别商家还会涨点价，他目标是抓住铁杆粉丝，涨了价虽然销量下滑了，也能够弥补回来一些损失。可香港的特点是人员进出比大陆更加灵活，那富人就不一定需要在香港买奢侈品吗？爱马仕在哪儿买不香啊？高净值人群走了，当然就把最顶尖的消费力给带走了。这是香港的奢侈品行业最终没有办法逃脱寒冬的原因啊！如果在香港从事零售的还是像往常那样经济不景气之后把目标瞄准高端人群，那么这一回可能就不灵了。中国的情况就更加是这样了，不安全比不景气来得更快。中国富人面临的还有远洋捕捞，有倒茶税30年啊！你看香港还不会遇到这种情况。中国的富人们面临着各种花式的割韭菜和杀猪拔毛，这还只是来自于政府的威胁，还有潜藏在社会各处暗处的威胁。身边的人都穷疯了啊！那些红了眼的张献忠们在哪儿你是不知道的，也许出门不远就会碰见，也许就是你公司的员工。在这种环境下，奢侈消费显山露水显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那咱们说了半天富人富人啊，其实谁是富人呢？也不是说只有什么李嘉诚、霍英东他们这种大富豪才算富人。在多数国家啊，定义富有通常是指拥有财富在社会居前 5% 的那部分人啊，100个人当中有5个人就算是富的了。更窄一些的呢，就是拥有财富前 1% 的那部分人。在美国，能够拿出1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人就被定义为高净值人群了，他们就算是富有了。在加拿大，能够拿出100万加元可投资资产的人也被定义为富人，但是自住房不算啊。那这部分人在美国是占总人口的 7%， 在加拿大占 4%。 所谓的高净值人群呢，银行有专门为他们服务的部门，有专门的个人银行家。可是如果这部分人群都低于 1% 了，也就不构成我们通常所讲的零售市场和服务市场了。那些什么百万分之一的超级富豪，你平时在社会上哪儿见得着啊？而且他也不构成那次会上听众向傅鹏所提的目标客户了。中国的城市人口当中啊，拥有财产占前 1% 的人，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所以这部分人虽然只有 1%， 但是总数也不少。中国的一二线城市人口加在一起有3亿多人，那么前 1% 的人口也就是300-400万。那这部分富人他们的消费习惯也会随着经济萧条而发生改变。这是中国特色，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没有安全。他们可以选择润到别处，不在中国消费， 也非常有可能选择压缩消费和低调消费。所以在经济寒冬当中，中国的商家们和别处不一样，其实并没有把目光瞄准高端这条出路，连香港都没有这条出路啊，中国国内就更加不会有了。生意要做下去怎么办呢？今后的出路只能够目标下移，去做低收入人群，加入卷的竞赛，并没有向上的出路。抱歉啊，每到年中就要做一些预测性的话题，我只能说明年的春天比今年的冬天更寒冷。那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先聊到这儿。年终岁末是预言季，咱们这个频道是正说，在另外一个开脑洞的频道思绪飞扬那里是玄说啊。那么当前活跃的这些预言界的奇人们对2025年请问有哪些预测呢？有一些今年没有了结的事儿，明年肯定要继续，什么俄乌战争、台海紧张，还有川普上任以后的关税大战，那这些事情是不用卜卦，不用夜观天象，你就知道会发生的事。但是像自然灾害啊、传染病，还有这些国际危机爆发的进程，你是靠逻辑推不出来的，那么什么卜卦呀、星象啊，就有了用武之地。对于来年的运程，虽然各路玄学大咖们意见有分歧，但普遍认为2025年会是超级震荡的一年，而且总结起来在某几个月的风险会特别集中，世界会为之颤抖，所以请大家收看这集2025年的这几个月世界将为之颤抖。那我把这集节目的链接现在放在屏幕上方，请大家移步观看，也请大家多多订阅和支持文昭思绪飞扬这个频道。那么在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呢，咱们下回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大家。